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今天早上要讲的题目，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手册里面讲，就是要讲祷告。我相信在座的，对，我还要按一个 recording 哈，大多数哈，我想大多数是老基督徒，所以老基督徒哈，我想大概你做基督徒做三年以上，都可以叫做老基督徒哈。那么有多少人是信主三年以下的？举手一下，少数哈，请放下哈。所以大多数是老基督徒，所以我跟老基督徒谈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就是祷告。为什么？弟兄姐妹，祷告这个题目从来不会过时，好像悔改一样。其实我今天早上其实应该讲悔改第二讲，因为悔改主要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能够讲什么内容。祷告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也不是我能够讲什么内容。因为如果我讲祷告，我讲完了以后没有帮助大家更爱祷告，更羡慕祷告，而且真正成为祷告的人，其实我讲也是白讲，好像我昨天晚上讲悔改也是一样。所以我讲之前我的心还是很沉重，所以我一直在祷告。我即使整个半夜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还在时差之中，所以我半夜可能有两三个小时我都是很清醒的。我清醒做什么呢？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今天早上向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渴慕祷告。可能我不会按照这些经文来讲哈，因为这些经文很多，但是我今天早上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圣经所揭示那个祷告的真理，而我们从心里深处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求主帮助我，让我这一辈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让我能够做祷告的人，让我成为祷告的人。我16岁就有这样的祷告，当我读宋尚杰的传记，他的祷告深深的震撼我的心，也是深深抓住我的心，让我羡慕在祷告里面与主相亲。特别那个苏邦多牧师说，当他看宋博士在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宋博士那个祷告的情景他没有办法进入，了不了解我的意思？他很想进入，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入。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需要付代价。你渴慕不渴慕，你羡慕不羡慕做一个祷告的人？除非你羡慕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今天讲的才能够真正对你有帮助。我读过很多祷告的书，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很多祷告的书，二十几岁我就开始翻一些祷告的书，祷告的一些格言。一个基督徒一生属灵的历史，就是他祷告蒙允的故事。如果你说你做基督徒，你就是要认识神，你就是要经历神，你就要走神的道路，除非你认真的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可能这一辈子你糊里糊涂的过去，虽然你是基督徒，好，即使你愿意走主的道路，但是即使走主的道路，很多的陷阱，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试探，很多的捆绑，你会遇到很多的打击，遇到很多的挫折，甚至疾病，甚至死亡临到你的身上，那个时候你会不会退却？你会不会震惊？你会手发颤？弟兄姐妹，因为当我谈祷告的时候，我其实要让大家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灵界的征战，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些经文之前，即使我先讲两个经文没有列在这上面，第一个就是当耶稣基督祷告完了以后，门徒就羡慕耶稣基督的祷告，然后跟耶稣基督说，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门徒没有问耶稣说，耶稣你教我们怎么讲道，你教我们怎么样查考旧约圣经，你教我们怎么样做个人布道，没有。只有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看到耶稣基督的祷告，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羡慕，就跟主说，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亲近神，那样的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你浑然忘我，你进入与神同在那个境界里面，你可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黑暗的权势，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你不会怯懦，你不会退缩。为什么？因为这是真正走属灵道路最重要的秘诀。刚刚我们的弟兄龚老师跟我们讲走宣教的路，昨天吃完饭的时候，刘志清弟兄在我的旁边，他跟我讲说他刚从中国回来，他到云南到很多边疆的地方去，他说我们这些人算不得什么，当我们去看早期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去短宣或者长宣，他说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宣教，宣教是要把命摆上的，除非你知道宣教就是要把命摆上，不然的话你很难真正做宣教。祷告也是要把命摆上。为什么祷告要把命摆上？因为对你的吸引太多了。如果我在这里问说，有没有人满意你祷告的生活，我想很少人会举手。如果我问大家说，我们中间有哪一些人，你自己认为你过一个非常有功效的祷告的生活，我想也很少人会举手。我如果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认为你的祷告生活不需要再进步，我想也很少人会举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很多很多的软弱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软弱是祷告的软弱。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失败，其中有一个失败是祷告的失败。第二段圣经就是耶稣基督跟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权柄，耶稣说，如果你们要跟随我，你无论做宣教也好，你要建立教会也好，你要成立团契也好，你要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很多人以为我是对文化特别有负担，所以我做文化宣教，很多人不认识我，误会我。其实我真知道怎么走属灵的路，而第一步就是你明白一切属灵的工作都是需要从祷告。而什么叫做祷告？就是你面对神，然后你面对撒旦，一方面你面对神，一方面你面对撒旦。因为你祷告，你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你怎么跟撒旦打仗？你不是他的对手，是吧？所以很多牧师在教会里面，魔鬼兴风作浪，两下就把牧师弄得就魂不附体，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软弱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胆怯了，我们是血肉之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非常非常严肃非常剧烈的征战。昨天我跟陈师母，我们开车下来走这个从LA 到 San Diego 这趟路，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就想到说，我93年的时候在通润寺灵粮堂牧会遇到很大的艰难。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开完长执会，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疲惫，处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我身心俱疲。有一个很爱我们的姐妹说，陈牧师，你们到 San Diego 去度假，我给你们那个 resort 的票。我开着我们家的车子，一面开一面颤抖，一面流泪，我的心好像被刀割一样的痛苦。我说，主啊，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我命都不要，但是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是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用什么能力去应付挑战。我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我知道，我知道，你如果跟魔鬼交战过，你就知道说什么是侍奉，什么是宣教的路。今天中国大陆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应该是河南省，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中间很多比我这方面更清楚。我只讲一个小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当 Jonathan Goforth 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加入了内地会，他是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当然很多内地会的宣教士开始在上海他们的总部，然后隔了不久，这个 Jonathan Goforth 跟戴德生牧师写一封信说，戴牧师，我想到开封去宣教。那个时候开封非常的封闭，开封是非常的艰难，福音是硬土，很多的传统的捆绑，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营垒，没有人敢去。戴牧师给他回一封信说，很好 Jonathan， 你要去很好，但是你要用膝盖进去，你很有胆量，你很有学识，但是你知道怎么打属灵的仗，不是用你的大脑，不是用你的 PhD， 不是用你的学识，不是用你世界上的经验，你是要用圣灵的大能，用膝盖才能够打属灵的仗。我们知道 Jonathan Goforth 大概是西方的宣教士里面在中国带来复兴一个很受敬仰的一个宣教士。当他1910年去参加全世界第一次的宣教大会，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是 John Mott， John Mott 是一个布道家在那里主办的，就是 promote 那个宣教大会。 Jonathan Goforth 去参加，但是他对那个大会非常的失望，因为当时整个宣教的风潮已经转变了，大家不再看重那个灵界的征战，不再看重祷告的价值，祷告所能带来的影响力。18世纪、19世纪本来在欧洲，在英国，甚至到美国的那个属灵的祷告的那个风潮已经渐渐的退去，所以他非常的失望。回到中国，他知道神要做事，他继续用祷告侍奉神。当他年老的时候回到了加拿大，他的眼睛差不多看不到了。 James Flutter 就是在栗树族工作的那个西方的宣教士，他有20-30年的时间在栗树族工作，他每一天是用他的命在那里为主宣教的，很大的艰难。刚开始没有什么果子，都是用祷告去面对每一个艰难的岁月。然后到了加拿大，有人邀请他说，刚好 Jonathan Goforth 在那里讲道， James Fraser 就去参加那个聚会。当他去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他说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再次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弟兄姐妹，神是真的，但是你对神渴慕有多少，决定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神的仆人。祷告，祷告就是你爱慕神，因为他是你的一切，这个世界所有的其他都会过去，只有神他永远不改变，而且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爱你，他呼召你与他同工。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怕，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因为教会是我建立的，你们只要跟从我。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被这些故事所感动所震撼，让我们羡慕做一个祷告的人。如果你真的从灵里面羡慕做一个祷告的人，跟你今天下午时间的分配就不一样，可能明天你时间的分配就不一样，礼拜一你时间的分配不一样。我读过很多的书，很多的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过一个有功效祷告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人。很多书告诉我们说，很多基督徒的现象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回顾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觉得说祷告还是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亏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祷告常常被挤到那个角落里面。礼拜六我们想多花一点时间可以精进神，因为礼拜六不用上班，但是我们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有一大堆的衣服要洗，我们想到我们要送我们的孩子去学钢琴，去学太极拳、去学咒文，我们想到说我们需要 shopping， 我们需要回很多的 email。 哎呀，你知道，我们说，哎呀，你看祷告，又如果祷告的话实在没有事情做了，我们先把这些事情做完再安静下来好好的祷告。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想祷告的时候，你打瞌睡了，你累得不得了，你说主啊原谅我，我明天希望再花一点时间祷告。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就是恶性循环。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怎么样面对我每一天的生活，知道在祷告里面遇见神，而且我看见了神的手在我里面工作，神的手在我服侍的对象的身上工作。这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认识。好，当然我们看这几段的圣经，就是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我不会用很多的时间讲圣经哈，因为这些经文我们都知道，而且我看我们的手册，明天早上苏牧师要分享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就是在这里讲到祷告四方面的错误，我这四方面的错误我都犯过，虚假主义、表现主义、形式主义、功利主义，我都犯过，就是有口无心的祷告。有没有哪个基督徒你从来都是很真实的祷告？太多的时候，我从小你在这教会里面长大，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讲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口无心，愿你的国降临，有口无心，愿你的国降临。如果你真的是希望神的国降临，你不会那样的生活啊，要不了解，你是假的嘛，你是骗人的，你的钱不会这样的投资啊，你骗人。所以太多表现主义。我高三的时候，我就教会带领复兴祈祷会，高三六点钟，人家来，那个我们几个高中生，因为我就是鼓励他们来，他们来，我本来很困，高三准备联考很困，哎，第一个到，当然是很困，第一个到。我听到那个有脚步声，他们来了，就振作起精神，我开始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哎，不是祷告给神听的，祷告给这些人听的。我们太多讲不完的失败。我年轻的时候，人家都知道我很追求，所以我回到我的家乡，我家在那个台湾的花莲，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后来突然间那个主席就说请陈中青弟兄带我们祷告，我吓得要命，我其实非常的内向，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祷告，我一站起来我头昏眼花，就不知道讲什么，坐下我非常后悔，主啊，为什么祷告那么差劲？那个差劲是因为祷告的迟早很不流利，要不了解到底我是祷告给神听还是祷告给人听？太多了。 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会受一些教派的影响，那个形式主义的祷告也很厉害。我们以为说我们用一些特别的指导，好像魔鬼就比较怕。其实很多人不了解神学，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一段时间我在芝加哥，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不住在芝加哥，让我去芝加哥领会。那么有一个姐妹她被鬼附走，然后有人请我去为那个姐妹祷告，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姐妹在那里祷告，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祷告了半个小时。我们想说奇怪，怎么没有什么任何的作用？我们就想说好，大概有一些特别的话。你知道我接触这个所谓灵恩的系统是很早很早我就接触。我早期在乡村福音队，我其中有一个同工就是所谓 David Watson 的教会，就是所谓第二波的。所以我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方言祷告，什么叫做看异象祷告。我二十几岁就跟这些人在一起，我很明白，所以我把这些通通搬上来祷告。但是还是没有用。后来祷告了一段时间，那个姐妹她被鬼附着，真的是姐妹可以被鬼附着。那个鬼透过那个姐妹说，这两个人算什么？真的不骗你，不骗你，我们在那里要赶鬼，那个鬼透过那个姐妹，你们两个人算什么？算老几？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我跟你讲，你没有面对魔鬼，你面对仇敌，你知道那不是开玩笑，不是那个玩这个绣花拳，是真枪实刀。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但是也有成功的见证。我们看，我们很多很多的虚假，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的，而且仇敌是真的，阴间的权势是真的，所以我们会渴慕祷告，会真的渴慕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在祷告里面侍奉神，我们就没有办法侍奉神。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凭我们的大脑，那个仇敌看不上眼，仇敌说你们算不了什么。除非我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所以我下面我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所谓四种灵性晋升的祷告。那这四方面是我们要认真学的，这四方面是过去我差不多将近四十年我学这些功课，我常常我发现说我没有好好学，有时候我失败了，但是我过去四十年我学过这样的功课。第一个叫做敬拜的祷告，我们来读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七十八两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好，你有没有稀奇说为什么摩西他能够在山上四十昼夜？当然一定是有神特别的工作在他身上，使他能够某种程度看见神的荣耀，但一定不是用肉眼。在他心灵的深处，在他肉身经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使他能够在山上停留四十昼夜。我在这里要用的一个 应用，这个应用哈，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种敬拜式的祷告，敬拜赞美式的祷告。我几年的时间在台湾的乡下侍奉主，那么我带领一些福音队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都读穆安德烈的敬拜的诀要。那么敬拜的诀要，可能很多人看过那本书小册子。那么敬拜的诀要第一课就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们忘记了，就很多的基督徒都忘记了，在每一个祷告里面神必须是第一，神也必须是一切，我们需要去寻求他，寻见他，停留在他面前，深信他是圣洁的，与我们同在的，他也实在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做工在我们里面，也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祷告极其自然，极其容易，好像小孩子同他的父亲讲话一样。我带了大概几十个梯次，每一个梯次我们都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要面对属灵征战，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祷告，学会赞美神的祷告，学会敬拜神的祷告，而神必须是一切，不是你的需要是一切，是神的荣耀必须是一切。有一个教会，他们因为很看重祷告，他们教会每一天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祷告，礼拜天他们五点半开始在教会祷告。我去那个教会讲道好几次，有一段时期是他们有三堂哈，就是九点钟，然后就是十一点半，然后中午。那有一段时间是早上第一堂大概是八点哈，所以七点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祷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他们新的堂会的时候，我大概七点多一点我就到那个教会。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在那里祷告。所以当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在那里。当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一定会向弟兄姐妹说话。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一定会拯救一些人归入他的名下。所以每一次我去他们教会讲道，我都非常的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讲什么样的道都有很多人回应，我讲什么样的道都会有一些人信主。有一个老先生，他住在台湾的中部，他本来什么都不相信，但是有一段时间他里面好像遇到很大很大的捆绑，他不知道那个是捆绑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忧郁，所以他就问很多的人，有人把他带到庙宇去，但是他觉得说去庙宇没有什么帮助，有人也介绍他去基督教的礼拜堂，他也去基督教的礼拜堂，好像也没有用处。后来有人跟他介绍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在台北，所以他就开车开车到台北去。他进入那个教会，他其实唱诗歌里面的歌词内容意思什么他都不知道，但是第一次去没有唱多久他就开始流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流泪。他出来以后别人问他说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流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流泪，大概我今天这个眼线松了，或者说我今天情绪特别不对劲。没有想到第二次去他也流泪，第三次去他也流泪，他不知道那个歌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知道神在那里，有一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在那里，他就信了，他就受洗了。当然我们现在不从这个很严格的神学或护教学或者说宗教比较学的角度去探讨这个宗教的现象，但是我自己知道当神显现的时候，当神同在的时候，你会知道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你个人身上。因为如果神是一个 reality， 我昨天讲是一个 ultimate reality， 神是个灵，当神以特别的方式降临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降临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会知道不一样，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special， something miraculous， 你会知道 你理性没有办法解释，你知道神在那里。我们需要学习敬拜，学习等候神。你当然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操练，你需要花长的时间操练这样的亲近神、祷告神、敬拜神。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希望祷告，他知道祷告很重要，他平常就是不一定那么早起来，但是他说我现在开始我六点就要起来，他就设定六点他一定起来。他说我要祷告一个小时，从六点到七点。但是他跪在那里，他想说我要祷告什么呢？好，我为我家人祷告，我为教会的牧师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看时间只有十分钟。哎呀，我还有10分钟，我要祷告什么呢？我在想，好，我为天上的飞机祷告，地上的汽车祷告，海里的船只祷告，我为伊拉克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看表还是就是15分，你看还有45分钟的时间，怎么祷告？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个公式，祷告不是一个义务，祷告不是一个责任，祷告乃是学圣灵说话，这个叫做祷告。学圣灵说话，什么叫做学圣灵说话？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讲说方言。祷告乃是学圣灵说话。你们有没有听过胡锦涛说话？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陈水扁说话？有没有听过马英九说话？有没有听过谢长廷说话？为什么讲？就是当你听胡锦涛总书记说话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意识形态，他是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面发表他很多的讲论。马英九也是一样，谢长廷也是一样，陈水扁也是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你进入圣灵的意识形态里面。有没有圣经的根据？罗马书第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什么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要不了解？这个医生误会了祷告的意思，他以为祷告就是念一些代祷事项，他以为祷告就是说把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跟神讲，向神报告。他不知道，其实真正的祷告是你要进入圣灵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圣灵来了，他有一个工作，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在约翰福音16章，什么意思？耶稣是一个祷告的耶稣，圣灵是一个祷告的灵。当圣灵来了以后，他要把像耶稣基督的那样的祷告的生活赐给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那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需要祷告，而我也不会祷告，我不能祷告，因为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有太多的拦阻，我需要学习让圣灵充满我，圣灵支配我，圣灵掌管我，圣灵恩膏我，好叫我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这是第一方面的学习。第二方面的学习就是所谓祈求的祷告。什么叫做祈求的祷告？当然是我们有需要。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18章，我们看其中的一两节就好。列王记上18章，就是在两段式的中 文和合一本的圣经是447页。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利亚就向神求降雨，那么以利亚就到山上，在那个加密山顶上将脸伏在两膝中间，然后43节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这是以利亚的祷告。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的人，但是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为什么以利亚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因为他懂得祷告，他懂得向神祈求，他没有那么快放弃。7次的祷告，他为什么能够7次？为什么你常常是1次？为什么你常常是2次、3次？第一个就是因为第一个你不太认识神，所以你的祷告你1次你就放弃了，你2次你就放弃了，你3次你就放弃了。你不认识神，所以你的祷告就是没有很坚实的基础，你很容易灰心，很容易放弃。但是以利亚他认识神，所以他没有放弃。每一次他把他的脸放在两膝中间的时候，他是在那里看神，看神。你需要学敬拜的祷告，你才会懂得祈求的祷告。当然神也是很怜悯我们，我们跟神祷告很多很多，神也是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神为什么不听？神为什么不听？在圣经里面至少有4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所祷告的不合乎神的旨意。第二个理由，我们所祷告的是我们是妄求。第三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注重罪孽。第四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祷告是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摇摆不定。我们可以找到说，为什么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其实基督徒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根本不太相信你的祷告神真的会听，对不对？其实这个问题比说你祷告灰心还严重。很多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如果你 check 你的祷告，我刚刚讲了这个4个，你都符合合乎神的旨意，你用信心求，你也不注重罪孽，然后你不是妄求，你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求，你知道神一定听的，而神一定听。神的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方式。第一个，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可能神的答案是 no， 而这个 no 神有他的道理。有一个英国的小女孩，英国人通常是蓝眼睛的，但是这个小女孩她很特别，她的眼睛是褐色的眼睛。所以这个女儿就跟妈妈说，为什么人家其他的小朋友的眼睛都是蓝眼球，我是褐色的眼睛？妈妈说，你可以跟神祷告。小孩子当然她不懂得 check 这4个条件，但是她是真心的祷告了一个礼拜，他看镜子眼睛还是褐色的。祷告了一个月，祷告了一年，他的眼睛还是褐色的。这个女孩子非常的不解，跟妈妈说，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妈妈说，神的答案是说，你不需要改变你眼睛的颜色。后来这个女孩子做了宣教士到印度去，后来发现他所服侍的这些印度人，他们的眼睛眼球是褐色的。哦，原来他知道神老早几十年前神已经预备这个姐妹，让她能够很认同，很快的很容易认同他所服侍的对象。 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我没有认真的去查，就是 Amy Carmichael。 Amy Carmichael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宣教士，他写的若那本小册子，苏恩佩姐妹翻译的。神一定是听祷告，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背乎他自己。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蒙福，我们一定要学会祷告，不要放弃，要持续下去，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神是信实的。有人他对祷告很多的误会，我讲一个小孩子的一个简单的笑话。这个小孩子他考地理，那个地理的题目问说，法国的首都是什么？几个答案，他其中有一个答案是选择题，是东京 Tokyo、啊、他就选了东京。后来他发现哦，原来法国的首都是巴黎。所以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是一直讲说 Tokyo Tokyo Tokyo。 那个牧师觉得说，这个小孩子干什么，为什么一直讲 Tokyo Tokyo Tokyo。后来聚会完了以后，这个牧师就问这个小孩子说，为什么你只讲 Tokyo Tokyo。 这个小孩子说，昨天我考地理，那个答案卷哈，这个法国的首都是哪一个城市，本来应该是巴黎，我写 Tokyo。 我希望上帝能够把法国的首都从巴黎改作 Tokyo。 弟兄姐妹，很多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祷告就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怎么祷告，那个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当我们以神为中心来祷告的时候，神一定工作，神没有理由不工作，神没有理由不成全，神没有理由不应允。那么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用他特别的方式来垂听祷告。面对难处怎么祷告？雅各的例子。对不起，我这一堂是到几点？好，我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都知道雅各，好，因为你们是老基督徒，你们应该读过雅各的故事。雅各就是以撒的儿子，雅各自己有十二个儿子。当他离开他的舅父，他的舅父在巴旦亚兰要回他的故乡，就是迦南地，这个路途之中他就碰到他的哥哥以扫。还没有碰到他哥哥之前，他就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战惊，因为以前他骗过他哥哥两次，所以他哥哥想要杀他。虽然经过了2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他在异地做工，但是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现在要回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两群人，他带了4个太太，有11个儿子，还有很多的仆婢，还有公羊，还有这个山羊，这个什么羊羔啊，绵羊啊，还有骆驼，还有骆驼的孩子啊，还有这个叫做崽子啊，哎、啊，那么还有什么牛啊，那么带了那么多的牲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一些他的家眷跟仆婢还有这些牲畜分成大概是3队或4队，圣经只讲到说第3队，可能是4队，我讲说大概是4队，就是拉结带1队， 这个什么利亚带一队，然后什么毗拉带一队，还有什么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四女的名字啊？就是四个太太，每一个人一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他的家眷这些仆婢先他而去，然后碰到他的哥哥的时候，可以跟他的哥哥说，我们这些人是你仆人的后裔，你仆人的家眷，我们是来供应你的，我们是来伺候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就剩下雅各一个人在这个亚伯渡口那里。后来神派使者跟他摔跤。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遇到很大的难处，各式各样的难处，经济上的难处，家庭的难处，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有教会的难处，我们都会有亚伯渡口的经历。而亚伯渡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学习降服。对雅各来说，他最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就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使者来跟他摔跤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是很厉害的，好像表面上他赢了这个使者，他制服了这个使者，但是其实是这个使者让雅各怎么样能够真正在这一场摔跤里面得胜，除非雅各愿意降服。为什么这个使者让他呢？因为神要我们所有的人用我们自由的意志自动的降服神，不要被动的被神制服。了不了解？这个是在这段圣经很重要属灵的教训。神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你年轻的时候就被神的爱所触摸，神呼召你要侍奉他，无论是所谓全职还是代职，但是你一直逃避神，好像雅各一样，你一直逃避神。在我们中间，你刚刚听了这个龚老师的见证，你有受感动，但是你还在逃避，你觉得你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世界对你还有很大的吸引力，你生命里面还有很大的捆绑。神从来不会勉强我们顺服他，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神没有勉强西方的宣教士到西藏去，到新疆去，到最偏僻的地方去，没有，是他们甘愿去的。为什么甘愿去？因为他们自动的降服神。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其实答案道路出路只有一个，那个就是完全的降服，没有别的，就是神会用环境让你知道你怎么样服在他的面前。我今天晚上讲，当我们服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死掉。我今天晚上的重点就是你要死掉，但是第一个你要愿意降服，你要愿意降服。如果你不愿意降服的话，你就不能够在那个难处里面看到神的荣耀和作为。我有几个见证，都是小小的，但是都是很奇妙的。1979年，我跟几个牧师在台中信义会神学院祷告。那个时候我们的机构快要关门了，就是我们的乡村福音布道团快要关门。为什么快要关门？因为我们的同工都离开了，没有人要做了，乡府的工作没有人要做了。哎呀，最难过的就是当时带领我们的那个魏德凯牧师，乡府要关门，我是最年轻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只有25、26岁。我跟一些比较资深的牧师在一起祷告，那一天是最难过的，是魏德凯牧师。你知道整个那一天的祷告 其实压力是临到我的身上，我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所有人都离开了，我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我没有同工，我也没有资源，我没有薪水。但是我跟主说，主，我愿意做下去。后来我就去台北，我们太平乡的办公室就 the zone 掉。后来神就在这个机构里面继续做他的工作，把人一个一个的带来，奇妙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今天相符北美很多的华人教会支持相符，我会看他们的通讯，他们的钱绰绰有余啊。但是这些同工恐怕都不知道，1979年没有那个祷告，相符就关门了。了不了解？相符关门，你要不要降服神？如果你降服神，神会做很多奇妙的事情。我本来84年要到美国，本来我更早，我80年就想到美国，后来一直拖到84年想来，其实手续各方面都差不多齐了。后来台北灵粮堂在改建，执事会的主席叫做徐露寒坡，就是徐波阳的太太，打一个电话给我说，陈弟兄啊，我们这个要改建大楼，你看周牧师他白发这个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他40几岁而已，你要留下来帮助周牧师啊。当时我们没有几个牧师，没有几个传道人，84年的时候我说，主，我愿意，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建造教会。你看当我顺服，我85年就娶到刘良淑，如果我到美国来，我娶不到刘良淑，我告诉各位，真的不骗你的，我们的故事写在《生命之景图》，有兴趣的可以去买。哎，我讲的是非常的真实。当我降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我降服的时候，神就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好，面对难处的祷告，然后再过来面对国度的祷告。这是但以理，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意义的传道人，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政府的官员，做到他们国家这个宰相的地位，三个总长他是其中最大的总长。而这一个但以理这个政治家，他非常明白属灵的征战，他爱他的同胞以色列，他爱神的国度，他关心神的国度，他关心神的荣耀在全地的彰显，所以他常常祷告。那么在第10章是有一个特别的祷告，我们来读那几节的圣经，就是但以理书10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的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我一开始讲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任他，整个祷告的实际就是属灵的征战，整个侍奉的实际就是属灵的征战。无论你做什么，做文字工作，做文化宣教，做戏剧宣教，做电视宣教，做直接的布道，都是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属灵征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祷告。我常常勉励我的同工，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出去中国领布道会那是 侍奉。你不要以为你拍一个很伟大的片子那个侍奉，你不要以为你到欧洲到全世界各地去开什么奋兴会培灵会那是侍奉。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侍奉，但是一个真正的侍奉是所谓的 minister to God， 就是满足神的心。什么是真正满足神的心？就是说你的心跟神的心连在一起，你体贴神的心，那个是真正的侍奉。你满足神的心是侍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那里说，我的神是用我用心灵来侍奉的这位神。我的侍奉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内室，是在我的心灵里面，在我还没有讲道以前，在我还没有写文章以前，在我们开布道会以前，我在心灵里面我已经侍奉神，我用整个人在侍奉他，我把我的感情，把我的爱，把我的力量，把我的前途，把我的钱财，一切都献给他，我要完全的满足他的心肠。而在这样的前提里面，我知道我去外面打仗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是神来做，是神来做。无论是我领布道会领奋兴会我领培灵会，是神来做，是神你自己做，你神来你向人说话。那么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而当你不断的祷告，神可以让高山变成平地，所有的政权都不是神的对手，所有的政权只能够让神来利用，不会拦阻神任何的作为。很奇妙，你去看中国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所有的政权，所有的意识形态只能够为了神的国度和福音效力。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你不要小看我们的神，太多的时候我们小看我们的神，所以你不知道怎么侍奉，一点难处你就退缩，一点难处你就害怕，一点难处你就不知道继续往前去。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但以理，你就知道说怎么样在国度的征战上把自己摆上。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读大卫布莱纳的故事，我29岁的时候真的是被他所吸引，我爱上了他。我29岁的时候，大卫布莱纳也是29岁的时候死掉。大卫布莱纳是一个耶鲁没有毕业，是个美国的年轻人，18世纪的初期，然后他就献身到印第安人中间去工作。如果你去读这个 Ian Bounds 的祈祷出来的能力，大概是提到最多的一个人就是大卫布莱纳，或者叫 Robert Machin， 这两个人他提的最多。我29岁真的是被他所吸引，我每一天思想他的事情，我读他的故事，我讲他的事情，我说神求你帮助我，让我像大卫布莱纳一样。那么他在日记上他这样写，他说我与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只在其中诚实的为神劳苦工作，我不想为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任何东西而生活一分钟。然后他又写着说，我为朋友们，为灵魂的收成，为无数可这个可怜的人，为遥远地方我所认识的神的儿女摔跤祈祷，从天明半小时以后开始，直到快天黑的时候，我的心灵是如此的痛苦，以致全身被汗湿透。这个是大卫布莱纳，他是认识神，他知道怎么样与神同工，怎么样进入那个属灵的征战，怎么样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不但是看中国，我们要看全世界，我们不但是要爱中国人，我们要爱全世界。我一个多月前在香港，我去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是很特别，因为那个牧师是以前我在托恩斯灵粮堂，我是他的辅导。那个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短短的几年他们现在将近2000人。 那么他们的雄心也很大，他们要为主得100万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当然你可以有很大的雄心，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心也不只是在香港，神的心也不只是在中国，神的心乃是在全世界。当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之外的人祷告的更多。你不了解我的意思，其实中国教会一直非常的软弱，什么时候中国教会成熟，就是中国教会会去关心欧洲人的灵魂，不是欧洲的华人，是真正的安格鲁萨克逊法兰西日耳曼民族，比关心自己华裔同胞关心多，那是华人教会开始成熟。你去看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做跨文化的宣教，都是在不同族裔的人身上花上他们一生的岁月和代价。那是教会开始成熟，那是开始明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时候真正是有国度，因为神的国也不是在中国，神的国是在全世界。你要看神在非洲的工作，你要看神在南美洲的工作，你要是看神，我昨天提到神已经在欧洲工作，神在中东的工作，在伊朗的工作。我是 Voice of Martyrs 的 member， Voice of Martyrs 就是行道者之声。一年多以前有一篇就是专门讲这个伊朗的传福音的光景，根据那篇的报道，伊朗啊，伊朗基督徒的人数可能接近100万，非常非常的奇妙。神在那个非常黑暗的逼迫基督徒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里面做奇妙的工作。神因为是奇妙的大能的神，神要工作，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权可以拦阻，对不对？神可以用异梦工作，神可以用神迹奇事工作，神可以用太多奇妙的方法。我们不但是要关心中国，我们关心全世界，我们开始明白什么是国度。当我们有国度的心胸，我们就会更知道怎么样的祷告。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完全属神的人，在圣灵中行事。如果我们在圣灵中行事，我们一定会有时间祷告，因为圣灵就是祷告的灵。如果我们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然我们不可能有时间祷告，而祷告对你来说其实是很遥远，虽然你知道要祷告，你也祷告了，但是即使祷告还是距离很遥远。 Billy Graham 很多人认识他，很多人知道他，很多人不一定同意他的 philosophy。 他5月份的时候在 North Carolina 他的家乡，他的 library 这个有一个 celebration 的一个 ceremony， 然后上个月他的太太过世。至少他回顾他一生侍奉主60年的岁月，他至少讲过几次，有一些是写下来的，有一些是他讲的，别人把他记录下来。他说如果他的 ministry 要重新开始的话，他要讲的比较少，他要读的比较多，他要祷告的比较多。你也不了解我历史，他觉得他侍奉主60年，他去过超过180个国家，但是他觉得他祷告的太少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超过87岁，有没有人87岁？有没有人80岁？ Billy Graham 11月的时候他就满88岁，89岁，对不起，他满89岁。但是他知道祷告太重要，但是他的人生一去不复返，已经88岁。他说如果再来一次，如果再来一次，我要祷告的更多。有一天你到永恒去， 你会知道说，每一次你跪在神面前，你敬拜神，你为那些不认识的人祷告，那些人不会知道，你为非洲人祷告，他们不会认识你的，你为中东的人祷告，他们不会认识你，这一辈子都不会认识你，但是你的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出于爱的祷告，有一天你会知道那个效果在天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仰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承认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有很大的亏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亏欠。主啊，你带领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祷告里面向你敬忠，怎么样在祷告里面服侍你，不是为我们，乃是为你。主啊，你吸引我们，因为如果你不吸引我们，我们也很难祷告，我们觉得祷告对我们来说是压力，是责任，是一个义务。主啊，你吸引我们，大大的吸引我们，好像你吸引大卫布莱纳，好像你吸引海德，他在印度他很会祷告。主啊，吸引我们，大大的吸引我们，好叫我们可以真正借着祷告与主同心，借着祷告与主同行，借着祷告与主同工。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